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，我是刘佳。上一讲我们详细讲了贝叶斯推理，它的思路非常简单，就是根据新信息调整概率。那具体怎么调整呢？调整多少呢？哎，这就要说到贝叶斯计算了。很多人认为贝叶斯计算特别难懂，把它当作贝叶斯的深水区，但其实在数学家看来，这个想法根本不成立，因为贝叶斯计算并不难。如果现在告诉你贝叶斯公式里面就四个数，一个是我们要求的，一个是你可以自己设定的，还有两个要查资料获得的，然后简单的加减乘除计算一下就行，你还觉得它难吗？所以贝叶斯计算真正重要的是计算吗？不是的，比计算更重要的是理解公式背后的原理和思路。这一讲我就带你一次性的学会贝叶斯计算。多说一句，为了保证你能听得更明白，本期音频我希望你能对着文稿一起听。既然是说计算，我就可以直接说贝叶斯公式了。贝叶斯公式的数学表达是 PA-B 等于 PB-A 乘以 PA 除以 PB， 翻译过来就是现象 B 出现的情况下事件 A 发生的概率。那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事件 A 发生的时候现象 B 出现的概率，那么乘以事件 A 发生的概率，再除以现象 B 出现的概率。公式记不住不要紧，推荐你做一个小卡片放在兜里，需要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看看嘛。用小卡片帮助记忆这件事儿一点都不丢人。爱因斯坦就记不住水银密度的数值，被中学生问到了，当场就说自己不记得。美国的实习医生也随手拿着平板电脑随时查阅。总之一共就四个数，计算过程就是用右边的三个概率的数求左边的概率，非常简单，要不然怎么说是小学四年级的数学水平呢？但是到这里我们要先解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需要三个概率值才能计算呢？看起来这么奇怪的公式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？这说起来就有意思了。贝叶斯公式是一个叫贝叶斯的老先生提出的。哎，这位老先生主业是牧师，副业才是搞数学的，结果在数学上搞出名堂了，提出了贝叶斯公式。啊，当然你别误会，这公式也不是贝叶斯凭空创造的。还记得前面讲过的条件概率公式吗？贝叶斯老先生就是挑灯夜战，长期凝望条件概率公式后，忽然灵机一动，对条件概率公式做了一个变形，结果就整出了这么一个东西。具体变形的过程我就不啰嗦了，附在文稿里，感兴趣的你可以点开文稿看看。刚提出来的时候，贝叶斯公式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，反而是等到贝叶斯去世了以后，人们才发现这公式越来越好用。原因很简单啊，它能解决上一讲说的逆概率问题。逆概率问题现实中那么多，总得能计算吧，就像计算三角形面积一样，总得有个公式吧。哎，贝叶斯公式就是干这个的。它的伟大意义在于对于逆概率这种难搞的概率问题，我们从此有了简洁的计算公式。总之记住一句话，从数学上贝叶斯老先生并没有发明任何东西，他只是对条件概率公式做了一个简单的变形。如果你相信条件概率公式，那就得坚信贝叶斯公式也一定是正确的。好了，解决了贝叶斯的正确性问题和目的性问题之后，现在我们解决操作性的问题。想要真正理解它，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拆解，知道它每一部分都代表什么。就拿酒驾这件事儿来说吧，我们都知道酒驾是很危险的，那一个人酒驾的时候出事故的概率到底是多少呢？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贝叶斯公式，我们再回顾一下贝叶斯推理的过程，根据看到的新现象或者信息调整随机事件的概率，两相对照，你就明白公式里每一部分都代表什么意思了。这里的 B 就是看到的新现象或者新信息，也就是酒驾，而 A 呢就是和现象 B 相关的随机事件，就是出现交通事故。那么自然的，公式的左边 PA-B 就是指在酒驾的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，这就是我们要求的，我们不多说了。那公式的右边呢， PA 就是发生随机事件 A 的概率，也就是出现交通事故的概率。这个概率我们又叫做先验概率， 那鲜艳就是先于惊艳。鲜艳概率就是说在看到新现象重新计算之前，基于经验甚至主观猜测得到的概率。既然是基于经验和主观猜测，那鲜艳概率的设置当然可以任性。就像前面提到的，判断迎面而来的是男是女，最开始这个概率设置不重要， 50%、 60% 或者是 70% 都可以，毕竟贝叶斯是一个反复的过程，后面总能通过一次次的调整一步一步的逼近真相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虽然鲜艳概率的设置可以任性，但如果和真实的情况相差太远，肯定要经过更长的计算过程才能获得相对靠谱的结果，事倍功半嘛。所以鲜艳概率设置还是越贴近现实越好。一般我们可以遵循三个原则。第一，相信历史数据。比如判断一支球队比赛获胜的概率，最好去看他跟这个对手的历史交手记录，那没有这个数据就去看他最近跟别的对手比赛的数据。第二，参考专家的意见。如果很难找到历史数据，那我们就去寻找专家的意见。第三，平均设置概率。如果既找不到数据又找不到专家，那我们就可以平均划分概率，总不至于偏得特别离谱。那么说完了 PA 这个鲜艳概率，我们再看公式右边 PB-A 除以 PB 这两个数字合在一起，我们把它叫做调整因子。还是拿刚才酒驾的例子来说吧。酒驾时出交通事故的概率，就是已知是酒驾问出交通事故的概率。这里酒驾就是现象 B， 那么出交通事故就是随机事件 A 嘛，所以 PB 就是人们酒驾的概率，而 PB-A 就是在出现交通事故中间司机喝酒的概率。比如每十起交通事故平均有三起司机是酒驾的，那么 PB-A 就是 30%。 这里一定要注意 PB-A 和 PB 这两个数，这个调整因子一定要客观，必须要找到具体的客观值，而不能拍脑袋随便设定。有多少人上路行驶，有多少人是酒后驾驶，又有多少交通事故你的司机是酒驾的，那这些数据我们都不清楚。不清楚就要去查，去交通部门、国家统计局这样的权威部门去查统计资料，只有查完了才能客观地确定调整因子的大小。像交通事故中有多少司机是酒驾的，这很好找，拿出交通事故的数据一查就知道了。开车上路的平均事故率，这也不难，交通部门都会统计。那真正困难的是什么呢？是确定酒驾的概率，也就是 PB。 因为酒驾有人被查到了，有人没被查到，这怎么算呢？其实有一个替代数据可以参考，就是交警经常组织的那种酒驾检查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随机抽样，用检查到的酒驾司机的数量除以检查车辆的总数，大概就是酒驾的概率了。贝叶斯计算的难度不是在计算本身，而是在寻找调整因子的客观数据。有些数据虽然找起来很费劲，但只要下功夫就肯定能找到。但像有些事儿，我们完全都找不到这些数据。比如说表白这件事儿，如果你问我，刘老师，我如果要对一个女生表白，那个期间呢，女生一直深情地盯着我，请问我这次表白成功的概率是多少呢？你不是说贝叶斯很万能吗？能不能帮我算算？不好意思，没法算。在这个例子中，现象 B 是女孩一直盯着自己，随机事件 A 是表白成功。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？是看到表白过程中女孩一直盯着自己这个现象之后，问表白成功的概率。 PB 就是女孩盯着男孩的概率，而 PB-A 是在所有表白成功的案例里女孩盯着男孩的概率。很明显，这些根本没有人统计过，压根找不到数据，那自然就没有办法计算。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生搬硬套使用贝叶斯公式，算也是瞎算，可能越算越错。也因为目前不能准确计算，只能根据经验评估，所以一些所谓的情感专家、恋爱高手才那么有市场。不过对这类问题，数学家也有办法，就是机器学习。他的思路是反着来的，就拿让机器识别猫和狗的照片来说吧， 我们给机器看成千上万张照片，告诉机器这只是猫，那只是狗。注意哦，一定要告诉机器结果，只有这样机器才会根据结果反过来改变调整因子，最终让调整因子逼近现实，从而得到越来越靠谱的判断。这种不断的看照片的学习过程就叫大数据训练，或者叫大数据喂养。而对于一些更极端的概率问题，比如疫情什么时候结束，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爆发，下一次金融危机是什么时候出现，这时候连基本的数据都没有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老实说，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。不过雷达里奥在他《原则》那本书里提到了一个决策方法可以借鉴，就是赋予每个人决策的权利，然后给每个人的判断赋予不同的权重，专家的权重高一些，普通人的权重低一些，然后把所有人的判断结果加权求平均。这种方法也许不能保证正确，但一般不会错得很离谱。总之，贝叶斯公式一共有四个数，左边就是我们要求的，右边一个是你们可以随意设置的鲜艳概率，另外两个是必须客观的调整因子。查资料确定调整因子是计算的关键，如果瞎猜或者查的不对，都有可能越算越错。好，总结下这一讲。一，贝叶斯公式里 PA 是鲜艳概率，可以任意设置，而 PB-A 和 PB 都是客观的，必须查询真实的数据。二，如果找不到 PB-A 和 PB 的数据，就不能使用贝叶斯计算，否则越算越错。最后留一道思考题，大家都知道乳腺癌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，假设发病率是 25% 左右，如果有老张的妻子在医院检查发现自己是阳性的，我们知道检查结果会有误差吗？那么已知乳腺癌的检查的准确度是 90%， 那么请问现在老张妻子患乳腺癌的概率是多少呢？请用我们这一讲说的贝叶斯公式计算一下。注意，这里的关键是正确的计算 PB， 计算的时候要考虑全面哦。虽然贝叶斯公式是一个客观的正确的数学公式，但是公式里的 PA 这个鲜艳概率是可以随意设定的，这不就相当于是在一个客观的数学公式里引入了主观因素吗？这一点也让贝叶斯方法一直被频率学派所诟病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主观和客观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呢？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详细讨论。我是刘佳，我们下一讲再见。